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用神的话来喂养。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是在生命记的8章3节。我们最近在查这个生命记，大家都查过这个圣经，我念给大家听。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段是马太福音，是耶稣基督来引用这段圣经。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今天的讲章的这个根据就是这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节圣经是有很深奥的道理，这节圣经里头有一个字是不能少的，如果少的话这句话就讲不通了。那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个单字啊。如果这个单字拿去，就是人活着不是靠食物，那就糟糕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靠食物啊。这边讲什么呢？就是讲我们这个人光是物质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啊。这边有两个电影明星是他们大概都比我大10几岁，10岁、13岁啊。那我想乔阿姨一定认识，一定知道啊。那我们小的时候就专门看他们的电影。那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香港的电影明星，两个都得过这个亚洲影后啊。那左边这个呢，叫做林黛，这个林黛后来有一天人家发现她在房间里头开了煤气，然后就吃了安眠药自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9岁。那乐蒂呢，右边这位乐蒂，那么她嫁了一个这个年轻英俊的小生叫做陈厚，结果这个陈厚可能是对她不忠啊，所以她就听说，不晓得是不是真的，那她就要装自杀，结果不小心就死了，也只有31岁，真是很可惜啊。非常成功，非常有天分的这些演员啊。那下面两个呢，大家可能都不认识啊。这个左边这个是三毛，那三毛是台湾的一个作家啊，我想现在大陆也是非常风行他的文章，是非常有这个文艺修养。有人讲说他是中国文学里头，近代文学里头大概10名的一个作家。那么他到非洲去就写了一些文章，就非常轰动啊，大陆也很喜欢。结果后来发现他这个子宫长这个什么叫增生症，就到这个台湾最有名的医院，就荣民总医院去，就有一天发现他用这个丝袜就吊死了。那右边这位呢是海明威，海明威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老人与海》啊。那么有一天这个他就到了地下室之后，就用这个嘴巴就咬住这个双管猎枪，就自杀就死了。后来这个只找到他的下巴跟这个牙齿啊。那么 Michael Jackson 呢，又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歌星啊，赚钱赚的最多了啊。可是呢，到了不到50岁也死了。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成功，有很多钱，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却不能够满足他们。这个物质生活是其实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因为我们人不是物质，我们人的构造是有灵魂体三样啊。那么物质生活不能满足我们，精神生活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呢？ 去年我回到台湾去跟我一些这个大学同学聚会，聚会之后，那么就听他们讲了，他们说啊，我们有看过什么电影啦，这个有时候参加什么音乐会啦，就我到那边去，我发现说我们在美国人的资讯非常的少，我们连电影什么电影我们都搞不清楚啊。他们也知道说、啊、有什么文章，有什么书特别好，有什么戏剧可以看，哇，真的羡慕得不得了。他们这个精神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但精神生活是不是就能够满足我们呢？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五个人呢、啊，他们有钱有势，他们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都有。可是呢，就算你有很好的这个精神生活，你到了老了，眼睛也看不见了，行动也不良的时候，那么就是不这么一回事了。小飞那天告诉我，在台湾有一个80几岁的老先生，其实他蛮有钱的，结果哎也跑去自杀了啊。我们人是有一个灵的，这个灵如果得到满足啊，我们人就满足。如果我们的人这个灵不得到满足的话，我们再多的物质，再多的精神生活也是没有用啊。怪不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外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那么我们有这个灵，神要我们这个灵魂，这个属灵的生活要成长。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属灵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来丰富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呢？就是要用来喂养，要用神的话来喂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在美国啊，有这样一个调查，说啊，有很多人啊，家里有这个买的这个 jogging shoes， 就是跑鞋啊。但是真正跑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87%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跑步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能够实行的人很少啊。那现在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同样的调查就问啊，在美国这个有家里有圣经的到底有多少人读圣经呢？那么它的数据啊基本上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就也是这个。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说在基督徒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读圣经呢，这个数据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啊。那么现在如果问我们真光的弟兄姐妹啊，你到底有没有每天固定的这个灵修生活？我不要你举手啊，你自己在心里就要想啊。神的话对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经讲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可是我们常常啊把这件事忽略掉了啊。假设现在有一个又营养又好吃的这个餐，每天都给你供应啊，那你会不会常常不吃的？我想不太可能哦。现在假如说你有一天忙了，忘了吃忘了吃东西了啊，那你第二餐吃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我头一餐没吃，我两餐一起吃，有没有这样子啊？你会不会说平常每天都不吃饭，等到礼拜天就吃大餐了啊，吃大餐。那么如果心情好呢，那礼拜五你就也来吃一吃。过了一阵子啊，你发现你常常不吃啊，你就心里很愧疚了啊，你觉得不好意思。到了最后你就说，哎呀，算了，我就全部放弃了，不吃就算了。会不会这样子？当然不会，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老早就饿死了。我们知道喂养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而且我们要吃这个美食，对不对？我们常常很注意我们的肉体的生活生命， 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来喂养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通常基督徒就是礼拜天到教会来听这个牧师讲个道，如果好一点呢，就参加礼拜五的查经聚会，平常很少灵修的。所以怪不得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营养不良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有点奄奄一息。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活之外，我们把它关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了。耶利米15:16那边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说，我看到我得到你的话，我就吃进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底把神的话看成是什么东西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主你现在向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来常常来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读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查考圣经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大概在10年前，有一次我就整理我的这个书架，整理书架的时候就看到有好多我这个读大学的时候，甚至在做事的时候，有很多我很宝贵的这些电脑的书，包括我自己写了一个文章，这个登了稿的文章，就一看这些东西没有用，我就把它全部都丢光了，因为现在也不会读，然后现在这个在电脑界也不会用这些东西，我就把它全部丢掉了。我们读电脑的，做电脑，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你把什么不好东西放进去，那么出来的就也是 garbage, 也是 garbage。大家想想看啊，今天在这个平常我们遇到的很多的资讯啊，到头来都是没有价值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看这个连续剧啊，我想连续剧啊是不是不能看，但如果你看连续剧妨害了你读圣经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啊。腓立比书4这边讲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若是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圣经讲说，今天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其实是 garbage 啊，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神认为看重的，这些东西也是对我们长远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才使得我们的灵命成长，才使得我们在长远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怪不得保罗说，我将万事都当作粪土一样，为的是要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也读过这样一节圣经，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些神的话在你的生活中一直都在影响你。那么犹太人很可惜，他们就放一个盒子在头上，绑一个在手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影响我们呢？就是要查考圣经的，或者说 叫做研经啊，不是光是看读，而是说你去好好的来读研经啊。什么叫研经？研经就是你去好好的观察，不但好好观察，你在分析他说些什么话，不是你这样看一遍就算了。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来读圣经，你一定要经常的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所以查考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有很多的技能，有很多的财宝，这些东西是存不久的，常常会失去的。但是圣经的知识，耶稣基督神的这个知识，这个是人家夺不走的。那么我们读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我们如果研究好好读圣经的话，是会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是稳妥的。诗篇十九篇九节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换句话说，如果你有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之中，你的生命是很稳定的，你不会做错事，不会做那些傻事，你也不会后悔，你也不会羞愧。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去读圣经，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而且我们会慢慢体会到神他的话是真实的。这些神的话就使得我们的生命很确定，很稳当。这是我的小孙子，这个小孙女。小孙子，那么有一次我们的小女儿，这个我们的女儿就讲一个故事了。那么他们去这个 BSF 就学了一个歌，学了一个歌之后，这个我的小孙女就回家唱歌了，唱。但是歌本来是什么呢？ Jesus is in control。 结果他唱就变成 Mia in control， 他的名字叫 Mia。 那么结果我的女儿一听不得了，这个 Jesus in charge 不是 Mia in charge， 他就问他说，哎， Who is in charge Mia？ 他就说 I am in charge。 你看这个小孩啊，三岁，现在小孩三岁就知道什么叫 in charge 啊，而且他也想要 in charge， 那我女儿就不得了。那么这个一定要教，就是说 No， God is in charge and Jesus is in charge。 然后就问他 who's in charge next， 他也搞不清，他妈妈就说 Dad is in charge， Mom is in charge。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打电话去，就 Skype 过去之后，我就问他说 Mia who's in charge， 他就说 Oh God's in charge， Jesus is in charge， Who's next， Mom and Dad。 你想想看， If God's in charge， 如果神是在那边掌管的话，那我们就确定了，我们就确定了。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有神的话，你的生命是很确定的，你很稳妥的。第二，这圣经啊，你读圣经，圣经会给你方向啊。提摩太后书这边这节圣经我们很熟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说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什么意思？就是纠正的意思。就当我们走偏了一点的时候，如果你是常常读圣经的人，圣经就会提醒你。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走错了，我们还搞不清楚，所以一下子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如果神的话在那边归正我们，我走一点，他就神的杖根 甘蔗这边打一下，拉我们回去，那我们就走在那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人实在是需要被提醒。大卫王在哇这个好的时候就犯了错了，犯了杀人跟这个奸淫的这个错，先知拿单就来提醒他了。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没有完整的圣经，所以需要有先知来提。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本神给我们的宝贝的圣经，今天神常常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记得很多神的话，他就会在那边提醒我们，纠正我们，引导我们走那个正确的方向。所以第一，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我们就生命是非常确定的。第二，就是如果我们神的话记得清楚，那么我们的方向就会对。第三，就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圣经就给我们智慧。诗篇十九篇七节说，耶和华的律例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大家都知道我常常去欧洲传这个福音，那我到了欧洲的时候，我常常用西雅图的一些东西来跟别人讲。第一个就是这个 Issaquah 这个 Fitch 这个 Salmon Hatchery 啊，因为这个读圣经的人知道环保的重要，所以就美国人他就会做这样一个工程，为了使要鲑鱼回流的这个就比较多的鲑鱼回流。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 Ballarat， 那 Ballarat 因着 Ballarat， 我们这个 Lake Washington 的水位是始终一年都是一样的。那这个 Ballarat 其实就是英国运河的英国的运河的发扬光大而已。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读圣经的，英国人读圣经，美国人读圣经，所以他们就把这圣经的知识就做在这个生命里头。我们美国是世界上可能唯一的这个移民的国家。那么当年这些欧洲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第一件看见的事情就是这个自由女神的像，那么就是表示怎么样，这个美国这个有这个移民的这个思想啊。那为什么会那个移民呢？因为清教徒啊，从欧洲从英国的这个清教徒，他们大量的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们有这个移民的观念。其实这移民的观念其实是圣经里头，圣经告诉说你们要对你们这寄居的人要善待他们。那么今天这个移民政策，我们大部分人在这边都蒙了这个好处啊。那么这个移民政策其实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件事情。别的国家的人认为说，我如果把我的门打开，请人家来，他就把这个我们本地我们的同胞的这个就业机会就挪去了。可是没想到美国其实是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精英都带到美国来，他们不是认为说你来了之后我这个职业就变成你的，不是，而是他们知道这些精英来了之后这个国家就更发达了。所以这个就是智慧。所以你如果读神的话语，其实是大有智慧的。如果你常常读圣经，你好好读圣经，你真的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读懂了以后啊，你马上就有一种被开启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体会，你去慢慢读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神就将智慧就放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第一，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确定的，第二，神就带领我们的这个方向，而且神会 给我们智慧。你要读圣经的话，神也要使我们纯洁啊。诗篇119:9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深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边讲来讲去就是，如果遵行神的旨意，我就有好的行为，他会洁净我的行为，那么我就可以免得罪。什么意思？就是纯洁了。你如果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神的话像什么？就像一个探照灯，一个很大一个探照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隐藏了一些幽暗的黑暗，但是如果有神的话，它就像一个大探照灯一样，就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这个话如果藏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它就会提醒我们，然后它会引导我们走它的义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好好读圣经的话，第一，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确定的，我们是有生命有方向的，神也会给我们智慧，而且神也会让我们更圣洁。第五就是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盾牌。以赛亚书这个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就说神的话是不改变的，而且耶稣也讲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是不能废去。神说的话他是一定要完成，一定不会废掉。圣经又讲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怎么意思？就神说的话就是了。 God says it, that it is。 神说的话他不会反悔，神说的话他一定是要实现的。好多年前，我这个 software business 生意不太好了。有一年呢，整年大概就做了2000块的生意。你不能相信啊，整年的收入2000块。那么后来就又回去做事了。做事的时候又有 lay off， 对不对？但是回想起来，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有缺乏。所以我现在当我一看到人被 lay off， 我的想法是神另有任用。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的时候，这个人家这个突然之间这个职务终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讲。在台湾呢，如果说有一个人要升官的时候，他先把这个职务说他现在不干这个职务了，为什么？另有任用，有更好一个事情要给他做，叫做另有任用。弟兄姐妹，圣经讲说，这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草野地的花也没有人养，但是天父都看过他们。何况我们这些神为我们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些人，他难道不会养活我们吗？所以我现在对这个 lay off 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神另有任用。那么所以你经过神的这样的你经过神的信实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所以你经过了之后，你明白了之后，你熟悉的神的话，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强。所以你如果好好读神的话，你的生命是非常确定的，因为神是在掌控一切。那神也会引导你走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而且神会借着他的话把智慧给你，然后神也保守你，让你成为 一个圣洁的人，而且他是你信心的盾牌。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经对我们的好处，你读经就不是一个责任了。常多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啊，我不读经这又这这个有愧疚了啊。不是，那不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特权。神给我们一个特权，这个圣经是帮助我们的啊。那么好了，你怎么样来读经啊？怎么样读经？我们刚刚看到耶利米讲，我得到神的话，我就把它吃了。那么这个吃，英文叫 devour， 那 devour 是什么？我们中国就是狼吞虎咽，哇，这不得了，这个好像饿了多少天了之后，就马上吃啊吃，就是那种好像不能不吃的那个的，就是吃，就是这么。可是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看了神的话就狼吞虎咽？是不是到了那个饥渴就到了一个地步了？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激情啊？有没有这种 passion？ 那我们读经要怎么样的方法读呢？第一，要重复啊！我很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说，我圣经都还没读一遍，我读了一遍之后，那我就搞清楚了啊。我们读经不是读一遍之后就不读，要一直不断的读啊。人生有一些事情啊，你是必须要重复又重复的。那么重复之后呢，就会让你这个人，让你这个心呢，引导你到一个方向啊。比方说，我们中国这个练武功啊，练武功，这练武功跟这个美国这个 boxing 这个拳击是不太一样的。boxing 就是看你的动作快不快，你打得重不重。那我们中国是有这种招式的，对不对？那么就看人家练拳的时候，就把那个招式好像在空气里头打一遍，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让这个练功的人啊，就练了半天之后，就变成了他那个自然的反应了。就他打架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自然的反应，就自然反应出来了。就是这样不断的练习之后，那么到时候真正打架的时候，哎，他就出来了。那么你看过人家打这个太极拳没有啊？那么太极拳除了打太极拳呢，当他要练的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推手跟散手。推手跟散手，那我们知道这个太极拳可能是武功里头最高的一种武功了。为什么？它是四两拨千斤啊，就它不用很大的力量，它就把你打得一塌糊涂。那它为什么能够四两拨千斤呢？它就是在这个练这个推手的时候，在体会到别人什么时候可能这个重心不稳，你就把他拉一下或者推一下，他就败了。那你怎么能够练到能够抓到他重心不稳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不断的练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如果这个谎话说了100遍之后就变成真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如果重复又重复，用在好的地方是很有能力的，也可能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圣经既然是对我们是这么重要，那我们就不能看一遍就算了，没有看一遍就算了。那我们就必须要重复又重复的看。为什么？因为你重复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以前看不到的地方。我每次要带查经的时候，我起码要看个10遍8遍啊。你看过10遍8遍之后，常常就会你会看到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地方。圣经不像啊什么《红楼梦》啊《三国演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很好看，对不对？但是你能够看几遍？3遍5遍了不得了。除非是研究《红楼梦》的，他不可能看3遍5遍。 但是圣经很多人看了好多遍，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每两年就要换一个圣经，为什么？因为翻的那个叶子都那个这配置都已经坏掉了，他就一直一直翻。为什么他能够一直一直翻？因为其实是很有趣的哦。圣经就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第一次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看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得不同的东西，看第三次的时候又不一样，每一次都是不一样，因为这个神的话是活的，不同的时候看不同的地方。那么所以圣经你如果真正读的话，你会觉得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是永远也看不厌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复读，你读完一遍之后又再读再读。那么你重复的时候还有另外好处，就是你读了以后第二次再来读的时候，你会哎，三反五反，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怎么讲，我现在一下忘了那个词，就是会让你读到这个地方你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奇怪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举一反三，对对对，你会有那种感觉哦。另外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又重复呢？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健忘，就算我们懂了，我们常常知道，但是我们不会去做，就好像这个孩子一样。孩子哦，他爸爸妈妈就是要常常唠叨的，你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记得这个，我到美国读书，然后回去，我妈妈就回到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一骑脚踏出去，我妈妈就讲，那骑脚踏车要小心了。结果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又讲了，你在美国开车要小心了。到四五十岁的人，他还在一直电，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忘记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重复？因为就是借着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哦。我们为什么要重复？读圣经不是研究学问，读圣经就是吃神的粮啊。生命的粮，请问你吃了饭之后，你明天还吃不吃？当然还吃，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生命的粮，你就要一直的吃，一直是不断的吃，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读圣经？第一个就是要重复。第二个就是要问问题。圣经既然是这么重要，你就很专心地去查经啊。那么专心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哦，可是今天在这个时代啊，大家不太重视，特别是年轻人哦。那有时候我在网上，我就看到我的小女儿在网上，我就跟她 chat， 那我打过去一句的话的时候，等半天才回来。为什么等半天呢？因为她不但在上网，她是跟四五个人同时在 chat。所以今天人讲说他们是 multitasker， 就是说他可以同时一下做好几件事情。但你想想看，你要同时要做好几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专心，对不对？那么现在你要读圣经的话，你要专心读，那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就你读的时候你就问问题。那问问题的时候就帮助你专心了。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一切话啊。那你就问了，为什么这边写一个单呢？啊，你问了问题了之后，你就会想，对不对？想的时候，常常你问出来问题，答案就出来了啊。或者说你说这个从神口里的一切话还是一些话，你为什么讲是一切话？你就问这些问题。我记得这个郑弟兄在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个查经的训练，就告诉你要问什么东西呢，就是谁、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说， Who, What, Where, When, how and why， 六个 W 啊。那么你常常这样问的时候，过一阵子后就很自然了，你就知道该问些什么问题啊。所以第一，你要常常去读，重复的读；第二，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光读，你就问一下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查经的时候，我跟这些带查经的，我就跟他讲，你就问，你要问问题啊。那么你在准备查经的时候，你就准备，你就问了。那么等到你问完之后，你就问这个查经的啊。所以第二个就是你来问。第三，就是你要去了解。如果你刚才常常去读，重复的读，然后你在每次读的时候你都问一些问题，你马上就会到了这个第三步，就是要了解了。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读一个故事，还是我们能够明白不明白他所说的？那么圣经很多地方是很容易明白，一看就明白了，但圣经里头有些深奥的东西是必须要你去钻研，必须要你去努力，必须要你下功夫，你才能够读得到的。那么如果你前面常常读，重复的读，然后你读的时候常常问问题，那么你就可能就很容易就明白了。好了，那么现在圣经讲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讲，耶稣讲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大家注意这边话，他不是讲说真理使你得以自由，而是说晓得真理使你得以自由。所以如果你如果读经你不晓得，你不了解，那可能对你帮助是不大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你怎么样能够明白它的道理啊。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话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开始在那边 transform， 在改变啊，在改变。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重复的读，不断的读。第二，你读的时候问问题，问了问题之后你就常常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思想这个经文到底对你对我有什么意思。我们读圣经不是说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可以背很多的经文，或者我们知道说哪一章哪一节圣经里头讲什么，那个是知识。读圣经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经文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使得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改变。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老是觉得说，哎，这个我都读过了，这个我老就知道了，或者说这个经文是给我太太读的，不是跟我没有关系啊。那你如果读成这样的话，那就是白读了啊。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讲啊，那除非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否则读经对我们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如果我们愿意去想说，哎，读了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是旧约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对我来又有什么意义？对我今天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这它有没有什么一个原则是跟我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读经只是收集资料，你不明白神的话，那只是知识，那些知识是不能够在我们生命上发生作用的。所以那个我要 advance 一下， 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就是永生。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又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问你怎么人都认识呢？耶稣也不在，神也是摸不着看不见，但是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啊，我们就借着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读到圣经，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的，我们要去明白啊，愿意照着圣经的话，这个圣经对我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又重复又重复的读，那么这个圣经就对我们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读圣经，不但要千万要读圣经，而且要继续不断的读圣经啊。那可能就讲，有人就讲啊，我读来读去，读了半天我都不记得，总是觉得说，哎，自己蛮笨啊，读了圣经都真不记得。那我现在问你，这两个月以前，某某个礼拜一中午吃饭，你吃的什么东西，你记不记得？一定都不记得了，对不对？就算你记得，你也搞不清楚那个吃的东西有百分之多少蛋白质，有百分之多少碳，这个蔬菜有，你都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你吃了以后，你活到今天还活得好好的。那些食物，虽然你搞不清，你不记得，但是支持你，养育你到现在。其实圣经也是一样，可能你都不记得，但是圣经就在你生命中发生了作用。圣经你读了之后，可能你也讲不出一些道理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你若读圣经 读久了之后，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来的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马上你就 很敏感，马上就知道，所以要好好读圣经。所以千万要，如果你还没有好没有读经的习惯，没有这个灵修习惯，希望你明天开始就开始读了，不必读很多，读一点。那么而且呢要继续的读。你如果这样做，这个圣经就在你的生命中一点一点在改变你。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箴言。呼求明哲，扬声从求聪明，寻求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而出。这边讲你要读神的话，好像去找这个宝贝，找这个银子一样，因为其实它比银子比宝贵还要宝贵，它是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的那位神。这边讲说，我们今天读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神的话必须要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日用的饮食啊！如果我们如此去做，我们不但能够在每一天的灵修之中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能力，得到神的支持，如果我们长久的读，我们所累积的那些经文也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神，我们现在礼拜五的查经聚会相当的好。以前真光教会的这个聚会都是靠吃聚餐就来了一大堆的，可久而久之这些人聚餐也没有什么兴趣，就都不来了。感谢主，我们现在是靠，我们不是靠吃喝靠喝了，我们是靠这个查经啊。而且我发现这个现在开始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精彩啊，以前都是带查经人一个人讲，但是现在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感谢神，越来越多人愿意出来带查经。而且我也发现弟兄姐妹开始对圣经有兴趣了啊。这个 Mark 以前都总是讲说我这灵命很肤浅的人，可是现在他说我现在对圣经已经有一点的认识，这个就不错了， 很好了。所以希望大家都真的，我们真是希望说我们金光教会成为一个读经的教会，好不好？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本这么伟大的这个圣经，这是神所默示的他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存到永远都立定的。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这个道之后，我们知道圣经是这么的宝贵，我们应该像看见食物就要吞下去吃进去，就像银子就像金宝一样。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每天花一些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每天好好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这句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道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把这些话深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真光教会成为一个查经的教会。我们就把真光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